近两个礼拜，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啊忙坏了，因为呢什么呢？因为最近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啊假日或者是纪念日，特别是前一个周五啊，就是2月16号是春节，那教会呢在大年初二，就是礼拜六啊，有包饺子活动，然后呢还有庆祝会。那庆祝会中呢，各团契都准备了很多精彩的节目，那来参加的人呢也都尽兴啊。你们这个照片小脸你们啊看不清楚啊，好像每个人在照片的人都在那笑啊，所以大家是蛮高兴的。所以呢我们就为此感谢神。那我也知道呢，在这段时间啊，不只是我们教会啊有庆祝春节的活动，其他很多华人社团也都在春节前后啊，甚至一直到昨天晚上啊，都还有各种的活动。那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啊，若是参加啊或者被邀请去参加这些活动的话呢，想必呢就是到处啊赶场啊，忙得不可开交。而且呢在这段日子中呢，华人呢不只是要庆祝春节，还有呢西人的节目啊，也要节日也要庆祝。啊，其中呢春节呢在春节的前两天，就是2月14号啊，是什么情人节。对了，那情人节呢现在已经变成全球性的一个节日了。但那天呢你总要跟你的另外一半怎么样出去吃个有情调的晚餐啊，或者呢送花啊，送点那个啊，我看看路德可能没有送啊啊，送点花或者送点卡片啊等等啊，表示啊心意。那虽然呢不花什么时间，可是呢这个心意总是要摆上的，付出的。那么还有什么呢？在情人节的前一天还有一个另外这个节日是什么啊？你们大概不知道啊，来了不久，就是呢在路易斯安那一个特有的节日，就是Mardi Gras啊，就是狂欢节。那几天呢州政府跟学校呢都要放假，让大家可以去纽奥良啊或其他地方啊看花车游行，或者呢自己自行庆祝。所以说呢在过去两礼拜，有些华人的生活呢可以说是怎么样多彩多姿。只是据我的观察呢啊，上个主日聚会的人数呢似乎比平常少，想来呢是有人太忙了或者是太累了啊。说正经的呢，就希望呢我们在生活中能做适合的调整，适合的取舍，不要因为太忙或太累而使这个参加聚会主日聚会受到影响啊。讲到那个狂欢节Mardi Gras 啊，这是 New Orleans 的 Mardi Gras 的情况。那这个节日呢与天主教的一个大斋期啊 Lent 有的传统有关。那而天主教的大斋期呢又与今天的经文有关。天主教为了纪念耶稣的受难，从每年的复活节之前的第46天那个礼拜三开始，一直到复活节为止，在这段时间40多天呢都定为 Lent， 就是大斋期。那在这期间呢，信徒要进食或者是为主耶稣做一些其他的牺牲。那我们教会呢不守这个大斋期的传统，因为呢圣经呢没有明言提到。可是个别信徒若是为了纪念主耶稣，愿意在一年当中任何一段时间进食，或者愿意为主牺牲一些自己的喜好，这也是合乎主耶稣对门徒说要舍己的教训，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们教会不会像跟天主教一样整个教会发动守大斋期，我们更不会守这个庆祝狂欢节。那么狂欢节刚刚说有关系啊，与大斋期有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原来在大斋期啊开始的前一天啊，人想到哇，大斋期马上就要来了，那一开始就不能随意吃喝了，那所以呢就要在大斋期还没开始的时候，前一天 就是那个礼拜二，先呢大吃大喝庆祝一番，然后呢慢慢的随着年代渐渐的这个又加上了一些其他的活动，包括花车游行的活动，就成为今天的黄帆节的情况。那这个节期呢，本意可能是要人在斋戒之前啊，在纪念主耶稣受难之前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但这个节日呢也没有圣经的根据，甚至呢带有一些异教的色彩。那如今呢我们看到狂欢节已经变成一个让人放纵的节日啊，今年狂欢节在纽奥内，但是在那个花车游行的那个街道附近就发生了三件枪杀案，有三个人被打死，警察呢还没收了40多支枪支。所以看到呢这个活动呢变成一个大家放纵的机会。所以我们当中若是有人要见识一下路易斯安那路州的文化，要去看游行，还是要注意安全，要选择一些比较适合家庭的花车游行去看，免得呢到了那里啊群众一大堆就会惹上麻烦，甚至呢会有安全的问题。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呢，就让我们知道呢，虽然狂欢节这个 Mardi Gras 呢与耶稣受难有一些一点点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教会呢绝对不鼓励庆祝狂欢节，我们却呢绝对的重视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因为呢我们所传的福音的中心信息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福音的中心信息不是说啊你做些好事啊神就会祝福你啊，这不是我们福音的信息。我们福音的中心信息呢是上帝如何解决我们的罪。若是我们觉得自己啊不是罪人，那告诉你，你不必相信耶稣基督。若是我们认为啊我们有罪，可是我们若是靠着自己做些好事就可以为自己赎罪的话，我们也不必信基督。唯有我们相信自己没有能力解决我们自己的罪的问题，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才要信他。但若是耶稣死了以后没有照着他在生前所说的复活，那么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就大有疑问。保罗曾经说过，也是在哥林多前书，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呢便是枉然，我们仍在罪里。我们若是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所以说呢，在2000年前所发生的耶稣死而复活这件事，好像与我们今天啊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实际上呢关系可大了。若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人生这短短几十年过去之后要去哪里呢？有人说人死怎么样，如灯灭。问题是啊，说这个人死如灯灭这话的人，他真的有把握吗？他真的有把握人死后就如灯灭吗？万一人死后灯不灭，那怎么办呢？他会去哪里呢？为什么有人固执地相信人死如灯灭这句话，却不相信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最后两章是记载的主耶稣复活的事，圣经中没有描述耶稣是怎么样啊，原来是啊死的，怎么样复活的？但是圣经呢却提供了耶稣复活的人证以及物证，其中的人证就是后来很多人亲眼见到复活的耶稣。那这些见证呢，我们会在以后几个主日讲。 今天的经文则是着重于耶稣复活的物证，就是呢他的坟墓空了。在约翰福音前面第十九章最后讲到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了以后，有一位呢从亚利马太这个地方来的一个人叫做约瑟，他呢就向罗马巡抚比拉多要求耶稣的身体。那比拉多知道约瑟是个有地位的犹太人，就答应了他请求，把耶稣的尸体给了他。那约瑟呢不但有地位，他也是有钱人，所以呢他早就为自己预备了一个坟墓。那这个坟墓呢刚好就与那个离开那个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不远，于是呢他就差人把耶稣的身体呢放在原来他为他自己预备的坟墓里头。那除了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另外有一位又有钱又有地位的犹太人，他名字叫尼哥底母。那尼哥底母呢也在同时准备了100斤的香料，100斤就大约是60-70磅的香料，要抹在耶稣的身上。顺便提一提啊，两个礼拜以前我就在讲道的时候讲完了，讲到耶稣被埋葬的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就有人来问我，哎呀，这个圣经说100斤的香料弄到耶稣抹在耶稣身体身上啊，真的要那么多吗？那我当时的回答就是啊，100斤就是60-70磅的香料，的确这个量很多，但是呢在圣经之外也有一些在第一世纪时代的文献，那在文献里头就记载呢就是在当时还有别的类似的例子，就是别的有地位的人在他们去世的时候呢也会用这么多甚至更多的香料在他身体上抹下来。所以呢约翰福音中的叙述呢并不夸张，这个事情呢也应验了以赛亚书中53章中讲的耶稣与财主同葬的预言。耶稣的埋葬就是像就是像财主一样得到了一个很尊贵的待遇。那在那个在当礼拜五，当那个约瑟及尼哥底母的仆人把耶稣的身体料理了好之后，那大家就回家去了。因为呢在礼拜五的晚上呢，犹太人的安息日在那个太阳下山的时候就要开始。那马太福音记载到了第二天就是安息日，犹太人领袖呢在安息日聚集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到耶稣在生前曾多次讲到他死后第三日要复活，他们呢就怕真的就怕这件事，他们呢就怕门徒会来偷耶稣的身体，偷了以后呢就向人宣布耶稣复活了。于是呢犹太人领袖呢就去向那个罗马巡抚比拉多说，要求他比拉多派兵把这个坟墓来看守，免得呢有人来偷。那比拉多也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这是在安息日，就是现在的礼拜六那天发生的事。又过了一天，到了礼拜天，这里第一节说7日的第一日就是现在礼拜天那起初呢我们知道上帝呢是在第一日创造天地，主耶稣呢也在第一日复活，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礼拜天来到教会敬拜的原因。我们每个主日来到教会就是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在那天的那一大早天还黑的时候，到第一节所说的，那莫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坟墓那里。这里没有提到莫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人来的呢，还是有很多人其他人跟他在一起。但是根据其他三本福音书的叙述，那里呢都提到有数位女子一起来，他们一起的结伴而来。那下面我们看到20章的第二节也记载呢，玛利亚当她去跟那个彼得报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她是也是用我们这个代名词 来叙述他自己，就表示呢，玛利亚呢那时不是一个人，而是呢，有几个啊同伴，几个妇女与他在一起。啊，这是这是我们看到这里的其中的一个解释。那也许呢，我们会问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妇女为什么要等到礼拜天啊七日第一日才来？那为什么不在前一天就来呢？这是因为前一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犹太人在安息日那天有很多规矩，有很多事不能做，人在那天能走多少多远的路都有限制，所以这些妇女人们可能为了这个原因，因为要走太远的路就不能早来。而且约翰福音这里虽然没有提到他们为什么要来，但在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都提到他们是准备了一些香料要来膏耶稣的身体。哎，你们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刚才说过尼哥底母尼用了100斤的香料膏了耶稣身体，怎么这些妇女还要来再膏更多的香料吗？我想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前一个礼拜五，当尼哥底母派人把那个耶稣的身体膏抹香料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很晚了，那这些妇女们呢可能都已经回家去了，所以呢他们不知道耶稣已经被膏，所以这时候他们要来膏耶稣。但是犹太人规定在安息日不能做工，啊，膏死的尸体呢也算是做工，所以呢他们就不能在安息日做，他们就等到了过了安息日之后再来，而且在很早很早一大早就来。那我们看到耶稣的坟墓呢，因为是原来为了那个有钱的约瑟所预备，所以的坟墓的设施呢十分完备。而耶稣当年的坟墓呢可能是像这张图片所显示，是在山上的岩石中呢凿一块洞穴出来，然后在洞穴里呢摆了一块平的平台，可以把尸体放在上面，不是像我们中国一样有棺材啊，就是放在上面。那等到尸体放进去以后呢，外面再用一块凿成一个圆形的石头啊，挡在坟墓的门口。那这石头很大啊，不容易挪开，所以呢可以防止有小偷来盗墓。啊，马可福音记载，在这些妇女们在走去那个坟墓的时候，他们还一面走一面还彼此讨论。他们讨论呢，到时我们到了坟墓那里，怎么把石头移开呢？因为石头不容易移开，我们要石头移开才能进去告耶稣的身体啊。可是等到他们到了坟墓那里的时候，看见石头已经挪开了。那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呢，这石头呢是谁离开的呢？是天使移开的。可能在那些妇女还没到以前，天使已经来把石头移开了，然后呢在移开石头的时候呢，也把那时在看守的兵丁吓跑了。所以约翰福音这里记载，等到摩拿拉的玛利亚和其他妇女走到坟墓的那里的时候呢，墓口的石头已经被挪开了。那个坟墓的进口不大，也就是说站在外面的看的话，你看不清楚里面的情形，但是那时的妇女呢一定看到坟墓里头没有耶稣的身体，他们看到坟墓是空的。当时呢他们一定很吃惊，不知所措。唯有呢摩大拉的玛利亚反应快，她呢想到这个消息很重要，一定要立刻让耶稣的门徒知道。好，在这时候呢，我也许应该先介绍一下谁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在当时就像今天一样，玛利亚啊，就是 Mary， 是一个很普遍的女子名字啊。我们当中啊，有些人女儿就是叫 Mary。 那耶稣的母亲呢就是叫玛利亚。那另外一 一位比较有名的玛利亚，也是在我们约翰福音以前讲过，是住在伯大尼，是马大及拉撒路的姐妹玛利亚。那圣经中提到这位玛利亚提了不少，圣经福音书中描述呢，这位玛利亚有一次当耶稣来到他家里讲道的时候，他的姐姐呢马大在厨房里忙进忙出的，但是玛利亚呢却专心的啊坐在耶稣的脚前听道。后来又一次耶稣也是在那个他们的村庄里，在一个家人里吃饭，那玛利亚呢就进来把一个很珍贵的一瓶很珍贵的香膏打碎，把那个香膏倒在耶稣身上。那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今天中文经文中的莫大拉的玛利亚，既不是耶稣的母亲，也不是伯大尼的玛利亚，这些都是翻译的音啊，莫大拉啊，伯大尼啊，我们听起来好像差不多，是不是啊？其实呢，却是天南地北啊，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城镇。那摩大拉呢，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啊，这是以色列，这死海，这叫加利海，这是地中海。那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这个、以色列北部啊，就是加利利地。那摩大拉这个城镇呢，是在加利海的西岸的一个城镇。那伯大尼呢？伯大尼是在以色列南部的一个距离耶路撒冷啊，这是耶路撒冷很近很近的一个村庄。那有多近呢？我以前讲过啊，我们知道 Costco 在哪里啊？我们大概很多人知道，伯大尼离耶路撒冷比这里到 Costco 还近啊，可见有多近。所以说呢，伯大尼啊，摩大拉。听起来很像，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所以若是有人说啊，摩大拉的玛利亚跟伯大尼的玛利亚是同一个人啊，那是不对的讲法。那么到底是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究竟是谁呢？圣经上关于他的记载啊不多啊。当年耶稣在加利利啊那个地方传道啊，治病赶鬼，他呢就在啊，按照路加福音第八章记载的，他就在摩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赶出七个鬼来。后来呢，这位玛利亚就跟从了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啊，他也在旁边观看。如今耶稣死后第三日，他也与其他的妇女一起来到坟墓附近。或是呢，他要为耶稣来哀悼，或是呢，刚才讲过的，要用香膏来膏耶稣。摩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几个妇女，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赶来，从他们那么早来赶来，就看出他们的心是多么的爱主。虽然他们完全不知道主已经复活了。他们也不知道，若是去了以后，那个石头挡在墓门口，他怎么能几个妇女怎么能把石头推开，可以进到里头去告耶稣？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去，就看出他们是有一个心意，就是要去向耶稣尽他们最后一份心，他们的执着啊，也是一个好的榜样，是当时。耶稣其他那些有理性的有头脑的门徒所缺乏的。那这些妇女呢，结果也是成为耶稣复活的时候最先向他们显现的人。那到今天我们也可以想想，是不是有时我们也是头脑太大了，我们理性也太强了，我们对于耶稣的信心是否太理性了呢？我们是否也能像这些妇女一样，只是因为爱主，他们就愿意一大早起来怕麻烦的去到主耶稣那边，去到主耶稣的坟墓那边啊，知道去愿意为他啊膏他的身体，虽然明明知道啊，就去了以后到底是不是能做成这件事，他们还不知道呢。 去了那里，让他们发现坟墓空的时候，那摩大拉的玛利亚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这里耶稣所爱的门徒，我们以前讲过，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他在这福音书中从来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那玛利亚找到他们的时候就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玛利亚那时候他根本没想到耶稣会复活。他第一感就是什么？耶稣的尸体怎么样被人偷走了。因为呢，在那个时代盗墓的时候事呢的确也有发生，所以他这是他的第一感，就是耶稣的坟墓被人拿走了，耶稣的身体被人拿走了。那彼得和约翰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也是大吃一惊，他们就立刻出来，他们就往坟墓跑去。那约翰呢，可能因为比较年轻，所以呢他跑得比较快，所以最先到那里。但是约翰也行事比较谨慎，那所以先到了坟墓那里，却没有马上进去，就站在外面啊张望，就探头进去看看坟墓是不是真如玛利亚所说的是空的。他没看到耶稣的身体，却看到裹尸体的细麻布还留在那里。想来呢，一个提目啊用了100斤的香料啊抹耶稣的身体，那个香料呢也还在那里。那记得几个月以前啊，在主日我们讲到啊，另外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就是刚才说的伯大尼的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我们讲到他拉撒路死而复活的故事的时候，啊，圣经叙述呢，当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手脚呢都裹着布，脸上呢也包着手巾。但是耶稣复活的时候不一样，他显然没有手脚裹着布，因为裹身体的细麻布还留在坟墓那里。那耶稣身体可能是穿过细麻布出来，就像他后来跟门徒显现时候，他能够突然门都关了，他可能突然啊出现在他们当中，好像他能穿墙出现一样。不过这是后话。就在这时候啊，彼得也到了。那彼得呢做事一向比较鲁莽，他呢一到啊，没有像约翰一样在外面停留，他就马上进到坟墓里去。那约翰一看，哦，彼得老大哥也进去了，我就跟着进去吧。到了里面以后，他们就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了，原来坟墓里呢不但有裹身体的细麻布，连裹头的那个手巾也在那里，而且呢这两块布不放在一个地方。这些东西呢看起来没什么重要，但是都是一些很细微的描述，显示什么呢？就显示呢是真正在场的目击者才会看到这些事情，才会把这些细节记下来。在第八节我们说约翰他看见了就信了，信了什么呢？他只相信耶稣啊，他只相信坟墓呢真是空的吗？就像玛利亚所说的，他只相信坟墓空了吗？我想不是，或是他只是相信坟墓空了，他在外面就可以看到，他在坟墓外面就看到里头没有耶稣的身体，他在外面的时候就可以信了，不需要进去。所以约翰所信的内容一定超过这些，他乃是相信耶稣复活了。那别的门徒像是后来的多马，他要亲眼看见耶稣才肯相信。但约翰呢看到空坟墓及放在坟墓里的裹尸布就相信耶稣已经复活。约翰的观察力非常的强，他有点像我不知道你们看过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他就像那个福尔摩斯一样。福尔摩斯呢就是常常看一些事物一些小节 从那当中呢就可以做出很重要的推断。约翰也是如此，他看到空坟墓的时候，他不仅看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他更注意到裹尸布还在，裹头巾也在。若是如同玛利亚所想的，是有人来把耶稣的尸体拿走了，那为什么不把整个尸体就搬走了吗？为什么会把裹尸布留下来呢？这些布整齐地摆在那里，表示呢尸体不是被人偷走或是移走的。那在这里第七节，有一个动词，就说这个裹头巾呢是在另外一处卷着。那卷着是中文的翻译，原文意思呢很广，可能呢这裹头巾呢能保持着当初呢包着耶稣的头的状态。香料呢也可能还在布里头，那呢表示就这个这就好像呢耶稣的身体就从这个裹头布跟香膏包的那个状况之下从里头滑出来一样。那有一位很有名的福音派的这个领袖叫做约翰斯托德John Stott，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耶稣复活的时候留下的这个裹尸布和裹头巾呢就像蝴蝶脱茧而出时候所留下的茧一样。所以耶稣的复活呢与先前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还那个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的情况完全不同。另外一点不同的地方是拉撒路的复活以后呢仍然要死，但是耶稣的复活是永远的复活。我们看到呢约翰在那个时候就根据他的观察就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作者没有提到彼得也在那里，他没有提到彼得是否那时候也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甚至他完全没有提到彼得的反应。但是约翰福音其他地方显示，在彼得跟约翰这个两个门徒当中，约翰的观察力常常比彼得敏锐。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先前耶稣在十二个门徒一起用最后晚餐的时候，那约翰呢就听到了耶稣对那个卖主的犹大所说的话，所以呢他比彼得早知道犹大是一个叛徒。后来呢在加利海耶稣复活以后呢就向他们门徒显现。在显现的时候呢彼得没有看出来那个人是耶稣，约翰呢也比彼得早先把耶稣认出来。在这一天，就在那天复活的那个早上，约翰看了那些坟墓的东西，他就突然领悟到耶稣是复活了，但是呢彼得可能还没有。因为我们看到约翰另外一本福音书路加福音书，他也记载同一件事就记载同一件事后只说呢彼得心里息息所成的事，却没有说彼得知道耶稣复活了，他可能只知道坟墓空了。只是在那个时候不只是彼得，连约翰的领悟也是有限，他只是根据他的观察或者看见的事，他相信耶稣复活，但是他对于旧约圣经中关于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的这个预言并不明白。要等到后来耶稣把旧约的有关他自己的预言告诉了门徒以后，他们才明白旧约圣经中一些经文的意思。那保罗是后来才信主的。那保罗的时候呢，他就完全的明白了这些旧约的圣经的预言，因为呢，他在哥林多前书说，基督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年复活了。那旧约圣经中呢，的确有几处经文预言耶稣基督的复活。像是诗篇的第十六篇中说道，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若是我们将这话当成是耶稣跟天父讲的，你 就是天父，我在这节里头就是耶稣，那就去明白呢，这个圣经呢早就预言耶稣要复活。另外呢，在何西阿书中也有预言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那这些旧约预言在写的时候，连作者可能都不太明白这里头的真正意思。但是啊，若是从新约的角度回头去看的时候呢，就能明白那些旧约经文是指着后来的耶稣。彼得跟约翰也可能看过这些经文，但是他没有把这些经文跟耶稣的复活连在一起，他们看到了空的坟墓。虽然彼得跟约翰在心中有不同程度的领会，但他们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呢，他们怎么办？他们就如第十节所说的，他们就带着心中的疑问回家去了。那我们下次会继续讲复活的耶稣如何开始向不同的门徒显现。那今天的经文呢，则是着重于在耶稣死后的第三天早上，一些门徒所看见的事。他们都看见了坟墓空了，先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及其他几位妇女看见，但是在第一世纪的那个男权至上的时代啊，单是有妇女的见证还不够，所以呢，玛利亚呢就去找到了彼得和约翰两个人来看，他们两个人也都看到了空坟墓。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呢，若是至少有两个人的见证，那这个见证呢就可以被接纳。然后有了他们的见证，那我们今天的我们呢就可以相信耶稣的坟墓空了这件事呢不是个神话，也不是传说，而是真的有人看见，而且不只是一个人看见，也不是两个人看见，而是有很多人看见。若只有一个人看见，可能有人说他哎呀神经错乱，或者呢说他在造谣。可是若是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人都看见这个空坟墓的话，这件事就可信了。当然我们知道众人啊，很多人也可以一起来串通来说啊造假，啊，抹大拉的玛利亚、彼得、约翰，他们都可能串通好一起说谎。但是若是他们要串通说谎，他们可能用什么方式呢？他们可能用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呢坟墓根本就没空，但是他们硬说坟墓是空了，那这样的谎言就很容易被揭穿。因为《使徒行传》记载，过了一个多月啊，就是耶稣复活以后一个多月，到了那年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呢跟其他的使徒在耶路撒冷公开的讲道，而且是讲耶稣复活的信息。那天呢，听到的人呢当中还有几千人受感动，就在那一天决定相信耶稣。但是若是坟墓没有空的话，那犹太教的领袖就很容易去把坟墓打开，然后把耶稣的尸体给大家看，就不会有人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更不会有人会把在后来把《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这本书卷写下来了。好，所以坟墓是空了。那彼得他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说谎，他们可以先把尸体耶稣的尸体偷走，然后呢宣布坟墓空了，耶稣复活了。这有没有可能呢？首先我们想，前面说过，若是门徒想偷耶稣的尸体的话，犹太领袖呢他们一定也早就知道了，因为呢他们也听说耶稣说过他在死后第三天要复活，所以犹太教领袖呢已经做了预防的工作，他们就特地要求巡抚比拉多派兵来看守坟墓，就是怕耶稣的门徒来偷。所以门徒要偷耶稣的身体不可能。其次呢，当耶稣被捕了以后，门徒四散，他们自己都对于耶稣的后来看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们都对耶稣的死感到失望，感到惶惑，很难想象在这个时候他们还可以有动力能够在一起串通好来说谎，说耶稣复活了。 这也不是不是很可能是。第三呢，就算他们有动力啊，愿意为他们已经死的老师效忠，串通好说一些谎言，那这次动力能够维持多久呢？根据教会历史，耶稣当时有原来有12个门徒，后来犹大背叛以后只有11个门徒，在这11个门徒当中，除了约翰，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除了他活到老年以外，其他每一个人都在年轻的时候就为主寻道。你想谁会为一个自己知道自己所说的谎言来寻道呢？总之，耶稣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今天呢，即使有人不信基督教，以非常怀疑的态度来审查整个关于耶稣复活的证据，我想他也不得不承认坟墓的确是空的。一个打死也不肯相信神迹的人，他可能坚决不相信死人会复活，但是当他看了这些刚所说的证据以后，想必呢他也不得不承认耶稣的复活，他不晓得，可是他不得不承认耶稣的坟墓的确是空的。大约在40年以前，在美国有一位名叫史特铎，英文是 Lee Strobel， 一个年轻人，那时候他年轻人，40多年前是个年轻人，他是呢在 Chicago Tribune， 就是芝加哥论坛报的法律记者。那他呢也是得到长春的学校毕业，得到新闻系及法律系的学位。那史特铎这个人呢，原来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他的妻子呢也不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有一天他的妻子跑来跟他说 Honey， 我现在决定相信耶稣基督了。那史特铎一听到这句话，他就想，哎呀糟糕了，从此以后太太就要天天要跑到外面跟一群很奇怪的人混在一起了，他婚姻要完蛋了。可是很奇怪的是，他没想到以后的几个月呢，他看到他太太呢不但没有表现很奇怪，而且是表现得非常好，对他跟对他的孩子都比以前更好了。这就让史特伯呢感到好奇，所以呢有一天他也决定自己要去那个教堂看一看。他想说不定我去了以后就可以找到一些毛病，我就回来就跟太太说说服他以后不要再去了。可是那天他去了教堂，他听到了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就知道他没有马上信，可以他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邪教，因为呢也那个牧师呢讲的信息很有道理。于是他对自己说，若是这个基督信仰是真的，一定就可以用一些可靠的证据来支持。所以呢在那之后，他决定用他的专业技能来研究这件事。他就以什么专业技能呢？又是新闻记者，他又是专门念过法律的，他就用他的那些新闻采访的专业技能，还有他在法庭上调查的专业技能，来审查每一项支持基督信仰的证据。所以他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采访了十几位圣经学者，然后呢就来问他们这些一些很多问题，而且问的问题是从一个怀疑的者的角度来问这些问题，特别是关于耶稣死或复活的真实性，他向这些学者提出了质疑。最后在他访问了这十几位学者之后，他不得不在证据面前低头，他就决定悔改信主。后来史特伯呢他也写了一本书，就把这些采访的访问的结果呢写了一本书，书名呢是叫做 The Case for Christ， 那因中文翻译为重审基督。那这怎么的书呢，是客观的支持圣经里所讲的内容的可信性。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已经相信耶稣的人而说呢， 我们不需要像史特伯一样做这些访问调查，我们可以相信空坟墓是耶稣复活的一个可靠的物证。有了这个物证，还有其他的人证，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建在我们心里的想象之上，或者建立在迷信之上，而是建立在可靠的历史的事实之上。我们可以确信我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不是虚构的，而是有实有据。我们真感谢神，这个坟墓是空的。对于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你愿意想想耶稣是否真的照着圣经所说已经复活了呢？如果你还不相信，你是否可以就这些物证和以后要讲的人证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些事呢？你是否在看了之后，你或者现在，你是否有足够理由来推翻圣经中所记载的事实呢？希望你能来一个客观的心态来思想这些问题。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留下宝贵的圣经给我们，在圣经里记载了耶稣死而复活的经过。感谢主，耶稣死后第三天他的坟墓是空的，他的尸体不在里面，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位复活的主，因为他的复活，我们就有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未来的复活就有盼望。我们知道当这个世界，当这个人生几十年过去以后，我们未来的归宿是在主耶稣面前，在你面前我们将有一个永远的生命，与荣耀的主永远的在一起，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我们有这些信念，不是根据一些虚构的讲法，乃是根据物证、人证，根据一个空的坟墓，根据那么多人亲眼看到主耶稣基督，也是根据历代的信徒与你亲密的关系，你自己向他们显现，活在他们的生命中。今天你的圣灵也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带领我们，让我们对你的信心一天天增加。所以我们就为此献上感谢，继续带领我们增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生活有力，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的归宿是在哪里。感谢你，让祷告感谢在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来唱一首回应诗歌这个今天的回应诗歌不是在圣诗里，是在我在网上找到的是叫做耶稣已经出墓来。
耶稣已经出墓来，死亡对他如无感，我们已经生难为，将他的名同赞美，救赎工作尽速做成，交战已得胜，赎罪已死。 必不用多受苦。父母舍病共花赠，因父对他无债何。我主暂时虽受苦，但他是我的永福。他已死过，主在死，撒旦既穷无可施。我既看见一目空，就是万目必相同。一粒麦子一丝粮，今日万里都神妙。往日不过只因为，今日一变全教会。我们是他的身体，头及上身之一起，与他同葬同升天，赞美他名一万年。
好，请坐。
朋友，和我们一起敬拜神，愿神赐福给你，也希望我们教会成为你属灵的家。